错了，所以很多朋友呢提前一个钟头就上线了啊。好，没有关系，我想我们都我自己是很兴奋能够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大家述说神的荣耀。我刚刚在问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我也想问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听我的故事。好，来，我来换一下我的投影哈，谢谢。好，今天的题目呢是患难见洪恩。好，我开始说我的故事哈。这个故事要推溯到2013年。2013年的12月，我的朋友外出，然后呢我就帮他看家，他家的水管就破裂了。我因为前去帮忙，那么不小心呢就摔了一跤，我的头就摔在他家厨房的大理石的台面。当天我被先生还有救护车送到了急诊室，在脊椎骨仍然非常疼痛的情况下，隔天我接到警察的一个电话，我的儿子出了车祸进了急诊室。同一个月，我95岁的妈妈也摔倒了，祖孙三代在同一个月进了急诊室。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没有任何很大的后遗症。好，看一下我们祖孙三代哈。这张照片呢是儿子在受浸，而我跟母亲在加入现在教会做一个宣誓时的照片。那2014年的年初，应该说是2013年的年尾啊，年初年尾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呢也莫名其妙的被一个老板开除了。我的儿子跟我说，妈妈，没有关系，还有我呢，我可以赚钱养你们。但是各位想想，就是家中没有了收入的心情哈。在情绪还没有安稳的时候，我还在为我们的工作忧愁的时候，2014年的2月，我的儿子却突然的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看几张他的照片吧，这是他受洗当天的照片，然后就是我跟他去长城，然后跟他去宣教啊，然后在我们教会卖着我们的王家班的茶叶蛋。好，其实儿子生前呢，我从来不在人面前夸他，因为我不太喜欢他太自满，但是今天呢，我想借着机会呢稍微夸夸他。我的儿子呢非常的孝顺，他有时候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哈，大概5岁吧，他会看看我们家的家门有没有关好。那么后来呢，他长大以后，我开始工作，他会到办公室来陪我。他说晚上太晚了，这里不安全。那有一次他不能陪我，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了，让爸爸来陪你好吗？好，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让我感觉到很疼我，很关心我的一个儿子。我的儿子他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拉二胡，他会打鼓。那么对于音乐呢，他非常的热爱，也在教会的音乐施工上有很多的服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呢，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我只要我到一个我曾经跟他在一起的地方，我都会觉得都会有很多的思念哈。那儿子走了以后呢，我们家养了两只狗，也这么一连串的也就这样子 生病的生病，然后遭到意外的意外，也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真的没有约伯这么伟大，我不能够再受任何的打击了。可是在2015年我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我竟然被宣布我得了乳癌，做了乳癌的这个切除手术。我一直在想说，哎呀神啊，我好多心爱的东西哈，我的健康，特别是我跟我生活这么多年的儿子，我真的不能够看，好像身边不能没有他哈。所以呢，那个眼泪就一直的流。那么有一个半夜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当然是一面哭一面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圣经里面说天堂好的无比，美的不能再美，黄金街碧玉城，但是那个离我太遥远了，我只想看看儿子，我只想说还能够摸摸他。但是我跟神说，我不知道，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旨意，那我就放心，好，我就把儿子让你拿走吧。可是我也跟神这样子祷告，我说我真的心里很忧伤，你可不可以也把我忧伤的灵拿掉。睡不着的半夜，当我在看他的手机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其实他手机里面的照片我都看过了，但是这个晚上特别的，这张照片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个照片呢，是我们去一月份，他二月份离开的，我们一月份去北加州的一个 Napa Valley 的一个葡萄园照的。各位可以看一下那投影片上，如果您看得见的看得清楚的话，这个手机上的照片呢，在左上角有一朵云哈。那么这朵云呢，当天晚上我看出来了，之前我没有看出来，但是当天晚上我看出来了，我看到了好像是一个天使张开了那个翅膀。好，但我觉得说，哦，天父，我知道他回到你的怀抱，你来接他了。然后呢，我竟然在我的手机哦，照了一张他跟我招手，就是摇手，好像意思就是跟我说道别哈，挥手道别。那么还照了一张他的背影。这些照片，我知道神在告诉我说，他派天使来接他回天家了。可是各位知道，就是当你失去，特别是你的至亲，当他们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而且是会一直非常的难过，一直不舍。我的生活就像蓝天布满了黑云，阳光失去了色彩，我整个人是瘫的哈。其实我是精力很旺盛的人，但是那一阵子我完全的是瘫在床上，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圣经里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骨头好像真的是又枯又干。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可是一个乐观的人哭起来比谁都撕心裂肺。我的儿子走以后呢，我也很喜欢唱歌哈，但是儿子走以后我没有办法唱歌，我的嘴巴张不开，我只想睡觉躺在床上。那有一天我告诉自己，我应该起来，我应该去晒晒太阳，我应该去散步。 所以我就绕着我们家旁边的小公园绕了好几圈。在散步的当中，这首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反复的出现在我的脑里面，脑海里面。这首歌呢，其实是我跟孩子很多次在去安徽、去东北、去还有去哪儿，哈尔滨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都唱这首诗歌。我那时候跟大家说，因为儿子弹琴嘛，那我就跟儿子说，哎呀，我就跟大家说，哎呀，弟兄姐妹啊，你们要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慈爱蛮有恩典的神，你们就把他全部洒落吧。其实我教大家很容易啊，哎呀，洒落吧洒落吧，很容易。可是当我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时候，我跟神说我没有办法洒落，怎么洒落呢？但是这首诗歌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反复，一遍又一遍，神在提醒我，应该是洒落的时候，要把你的忧伤卸在我的面前。我回家坐在书桌前，拿着诗歌本，我竟然能够开口唱歌了。可能各位没有这样的经验哈，你有的时候你真的嘴巴是张不开的，可是就开始，我那一天开始会唱歌了。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歌是小敏写的哈，那我不是学音乐的，我也没有学任何的乐器，可是在一个思念儿子的午后哈，我真的也是哭的稀里哗啦的，那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那里哭哈。可是神就马上告诉我说，丽霞，我要把你从粪坑中拔起，你相信我吗？我要来改变你，我要来建造你，你如果相信我，你把你整个生命就交给我。好，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哈。然后或者眼泪，我就唱出了这首诗歌。其实我自己把自己照了一张照片哈，但是因为很丑我就放了啊。但是我就从头到尾我就把这首诗歌就唱出来了。那我知道这是神他所赐的，他告诉我，他要陪我走一天路，他要来拯救我，他不会在痛苦中让我流离失望，他不会在失望中让我孤独，他要把我高举，他要将我从罪恶中拔起。所以我也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求你来洁净我，来使用我。这首诗歌，从这首诗歌之后，神就反反复复，每一次就把很多的旋律、很多的歌词放在我的脑海里面，让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旋律、不同的诗歌。其实各位知道，就是伤痛既然发生，是不会消失的哈。它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像海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接着一波。好，那真的，当你在这个时候，你本能的是跟就会说，哎呀，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样的伤痛。就像各位去爬山一样，如果当你就是说不小心会稍微跌了一跤的时候，或者是感觉上那个这个有一点掉到悬崖里的时候，你会很本能的抓住一根绳索。那时候我就觉得神的话就是我安全上岸的绳索。大家知道哈，神虽然让我看了儿子很多张这些照片哈，我仍然跟神说，神啊，我还不满足。我说虽然你给了我这些诗歌，我还是不满足，可不可以请你让他在我的梦里出现， 所以一连五天我都梦见我的儿子，他穿着烫的挺挺的白衬衫走到我的面前，他告诉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哦，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呢，神也借着好多的梦啊，梦见我跟他去宣教，梦见他去传福音，梦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我的面前。那这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梦是，神借着一个小孩提醒我说，丽霞，当然这个孩子是叫我阿姨，他说，阿姨你好不好，这个黑色的衣服你可以换掉，换掉比较鲜艳的衣服。我当初我在梦里面我就想说，哇，是什么意思啊？后来我知道神在告诉我说，脱去麻衣穿上喜乐服。我觉得这一连五天的梦让我知道说，神他在听我的祷告，他在满足我想要的需求。约伯记里面说，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我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一个姐妹，但是他把我放在高的地方，让我不自卑，让我不自怜，让我知道说神看过我，而且他让我的哀痛得到医治，他缠裹他医治。好，有一首歌叫做钉痕的手，我今天会介绍多一点的诗歌啊。有一首歌叫钉痕的手啊，这首诗歌呢说到，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痛，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到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了自己一点点的痛。这首诗歌呢是我在儿子去世的时候呢，前几个月我在台湾哈，那听到的这首诗歌。我觉得神已经把这首诗歌带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让我在想到自己儿子失去儿子痛的时候，他借着这首诗歌提醒我说，真的神的痛，耶稣的痛比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痛都痛，我们的痛不足以好像把它扩大，因为想想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而且我也想到说啊，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身旁的玛利亚他的母亲，那么他的痛呢，那比起我来那真的是更是，而且他是这样子一滴一点一点的看着耶稣的这个气息啊，咱们一点一点的断掉。所以他的痛比我还要痛。那也神也借着一个师母的预言给我很得安慰啊。这位师母呢目前在下图，她不曾见过我的儿子，但是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说到，她说丽霞，我看到你的儿子穿着冲浪的衣服和朋友冲浪啊，这是儿子在去世之前他跟我说的。他说啊，浪高浪低他都表现得非常完美。好，师母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年轻人哈会有浪高浪低的时候，我很感谢师母告诉我说，当浪高的时候儿子在冲浪他也应付得很好，当浪低的时候儿子冲浪他也能够应付得很好，所以我应该可以放心，我当初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可是当儿子去世后第三天，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西雅图的师母，我说，师母，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对我的儿子说过一个预言？他说我记得啊。我说你要不要再说一次？ 他说他就从头说了，他说看到他我的儿子在冲浪，然后浪高浪低他都表现得非常完美。然后他说他看到一个浪就把儿子冲到岸上，他说他看到他跟耶稣张开他的膀臂在欢迎他，他们相见甚欢。我跟师母说，我说师母你后半说一个浪冲上来的这一段，你没有，你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们提到这个。师母说我没有提吗？我说是的。我说师母，但是我很感谢你，你今天这样讲，神借着你在安慰我，因为我要告诉你我的儿子三天前去世了。哇，那个师母顿时电话的那头就哭了。我说我非常谢谢你，因为我知道耶稣张开他的双臂在欢迎他。那很多次当我想儿子的时候，我就看天上的云。看儿子的时候呢，我在那里祷告，当我祷告完，我抬起头来看天上的一朵云，那朵云呢就像一个狗在地上打滚一样。然后那个你知道狗它打滚的话，它在地上这样翻滚的话，是因为这个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知道神在告诉我说，因为我问神，我说我想知道儿子在天上好不好。那我觉得神很奇妙，他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天上的这朵云。所以我跟神说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他在天上好得无比，因为有耶稣的照顾比我照顾还要好。虽然我没有办法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他，但是我相信他真的是有新的生命。那我的嫂嫂也曾经做梦，她跟我说，她说丽霞，我梦见我的儿子叫涛涛，我梦见泽涛在天上拉着他的小提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容笑得这么灿烂，他教了好多的孩子在那天上拉琴。我就跟我的嫂嫂说，我知道他在天上还有服事，而且神喜悦他的服事。神借着一次一次的聚会，让我在聚会当中得到帮助。神也赐下了在聚会当中，就一面在聚会里面，因为那个聚会的名字就是走出悲伤，所以呢我就写了这首诗歌走出悲伤。这首诗歌说，有谁能够带我走出悲伤，我又如何的能够面对我自己，我的痛有谁能代替担当，我寻求勇气和力量，没有人能够满足我的心，又有谁能够医治我的痛，我的骨和髓都枯干耗尽，但我等候神。的怜悯，我的主他是我唯一的盼望，他的杖他的肝随时安慰着我，他的恩典永远够我用，他的手搀扶着我，他使我展翅飞翔。我知道靠着我自己克服伤痛是办不到的，感情上的割舍有多么的不容易，失去了你不可能再获得，但是神又借着这幅图画，他说看过杂耍表演吧，看过这个托盘的表演吧，那根一直在下面颤动的棍子使得这个表演漂亮精彩，就是那根长长的棍子的震动你就可以震动了，转动了。我知道，我明白弟兄姐妹的鼓励，弟兄姐妹的带导， 神话语的祝福是托住的，托住我的那根棍子。神的手转动了，弟兄姐妹安慰了我，我也能够转动，也能够服侍神，也能够站起来。今天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可能还跟那个时候一样，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好，2015年，我在做乳房摄影检查的时候，医生宣布我得了癌症。这张照片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妹妹。我的母亲做了这样的祷告。2015年，她98、99岁。她说，神啊，你拿去我的生命，你要保存丽霞的生命，因为她还年轻，我已经老了，你一定要来医治她。妈妈的祷告给我很多的力量。我跟她说，我说我会勇敢的面对我的疾病，你也要勇敢的活下去，我们大家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见证神。2015年我的手术非常的顺利，在手术室里面，我看到一个没有信主的姐妹，我竟然跟她传了福音。各位可能会问我，你不觉得自己得了乳癌害怕吗？我说我一点不感觉到害怕，因为失去了儿，那个痛已经是很大，我觉得得到癌症是小事一桩。我做了11个多小时的乳癌重建手术，我想最辛苦的是我的先生啊，他在手术房旁边这个待了11个小时。他后来告诉我说，他说他一直在觉得说，我怎么还不出来，怎么还不出来啊？我想等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的，但是神真的是保守看过，不仅是手术的顺利，那手术当天晚上呢，我睡不着觉。好，就是在当我病痛的时候，他也借着诗歌来安慰我。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放首诗歌给我听吧。当天晚上这首赞美之泉的医治我，就反复的在这个CD 里面放出来。我知道神在告诉我，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要来医治我，使我得痊愈。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要在治疗和康复的路上耐心的等待。其实我常常还是向神流眼泪的，我常常向神呼求，求神来擦干我的眼泪。每当我思念儿子的时候，每当我想到自己病痛的时候，我会大声的跟神喊着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来救我，不要让这个伤这个痛再侵蚀我。我常常会一面开车一面在车里面大声的呼求。我发觉跟神亲近是帮助我走出这个悲伤最好的一个方法。靠着我是办不到，但是我靠着神，然后靠着大家，我就能够度过这些难关。再高的山，再低的谷，只要有神帮助，有神托住我，我都能越过。讲到诗歌呢，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可爱。我不是学音乐，我刚刚说了，我也不会乐器， 但是一直反复神就有诗歌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每一次还没有睡醒他就跟我说，丽霞，今天这首歌叫做在他手中。我就说，神啊，在他手中，那怎么旋律在哪，诗歌在哪，歌词在哪？但是他就很快的就把歌词给我，把旋律给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2015年我跟那个手机我也不太会录哈，所以我自己就去买了一个小的录音机，因为我知道当我不录下来的时候，这个诗歌就我就不会唱了，因为那不是我在做哈，是神在做，所以我就把一些神给我的旋律录下来，然后回来以后散步回来以后就在桌上一直在写，然后就让神的灵来感动我。最奇妙的是有一次我在跟我的母亲还有跟我的妹妹在为我家的外劳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有一个旋律一首诗歌出来，我跑到洗手间去，然后呢我就把这首歌唱出来了。唱出来之后呢，我就给我们家的外劳跟他说，我说这首诗歌是神给你的，神要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信靠他，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结果这位从印尼来的一个女士，她就说这首歌很有印尼歌的味道。我说是吗？她说但是你唱什么我听不懂。我说我也不是，我只知道神要我告诉你他是伟大奇妙的神，他希望你来信靠他。后来我把这首诗歌呢用中文做出了这一首诗歌送给了他。神用诗歌擦干我的眼泪，他用诗歌医治我的悲伤。他带我度过各式各样的风雨，因为他的手总是在缠着我的手，带我度过每一个难关。好，布斯弟兄呢，他跟我说，他说丽霞，你可不可以唱一首歌？我说在 Zoom 上要唱歌，我真的很怕这个放出来的音乐跟我唱的不是很配。不过呢，我还是选了这首非常简单的一首歌，叫做《是的，我能》。那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呢，我愿意唱给大家听。那我希望我唱完第一段以后呢，你们可以跟我唱一遍，好吗？好，我可能先把这个关掉一下啊。 们在这边一起唱好吗？谢主，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力量都是不断的。只有神能赏赐给我们力量，神能帮助我们度过种种困难。我想语言文字特别是音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疗愈的能力的。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管我们的声音是如何，让我们可以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喉咙，我们的身体就是神要使用的乐器。其实在儿子去世周年呢，我为他办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之后呢，神常常告诉我，丽霞，你要用诗歌来赞美我，你要用诗歌来歌颂我的奇妙。我知道神他用诗歌帮助我走过低谷，所以我顺服他的带领。一天一天我生活在诗歌 的这个音乐里面。因为音乐我可以看到天空一片美丽的天空。其实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么早就走，但是我明白说我顺服他的带领，我顺服他的旨意，我顺服他所给我的，我确定靠着他我就能够度过。就像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痛苦不能成为这个接受祝福的一个拦阻。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感到高兴的事情是，我能够最感到夸耀的事情是2020年我开始了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那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有很多人已经上线，好，我来放一下它的片头一下。
生命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小人物大故事。
好，那个傅斯弟兄呢刚刚已经播放了，我就不多说了哈。神在真的在我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差派了很多很棒的同工在我的当中，在我的面前帮助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能够让大家受到大家的欢迎跟爱戴，其实后面就是很多的同工在帮助我。那今天在线上也有我的很多的同工在线上，我借着这个机会也想向同工说一声我的感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很多的故事，我访谈了非常多的嘉宾，非常多的嘉宾都让我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些都是嘉宾上线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小人物大故事，他们的生命都有非常多的故事让我很值得学习。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不浪费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我们都不轻忽，我们不让自己的故事被浪费掉，我们也不轻忽他人的故事，因为我们都在故事里面跌撞、领悟、攀爬、成长。故事让我们省思，让我们在故事当中学习进步。我们的神所赏赐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就像一个乐器一样，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故事，一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合奏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美优美的乐章。好，我自己会问我说，神啊，儿子的去世为什么是我？但是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出，就说能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为什么也是我？我其实何德何能？我总感觉我是好像打鸭子上架，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使命，我一定要顺从，我一定要去做，因为我自己得到了帮助，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能够得到帮助。那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摩西的故事，摩西他是左口笨舌的人，但是神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不要担心不会说话，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担心你的能力不够，你或者是说哎呀我都不会哈。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智慧赏赐下来给我们。这是我亲身借着小人物大故事亲身经历到的，我不能我不会，但是是因为神让我能让我会。所以我们也很熟这一节经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年岁都掌握在创造者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像我自己是乳癌的患者，我特别会觉得说，神啊，你还会给我多少年的寿命？不管十年、五年、多少年，我都要好好珍惜剩下的岁月。哪怕只有一天，我也要起来为神而活，为神而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让神来使用我们，来成就他一切所做的功。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虽然能力软弱，虽然不完全，但是当神加添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能了，你就会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这么耐心的听我讲我的故事，非常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跟大家一起奔跑，让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都来跟随主。其实神也赐给我了这首诗歌，一生岁月跟随主。我非常感谢神借着这个诗歌告诉我说，是的，神，我的一生就交给你，我要走在你的道路上，一生来跟随你。好，谢谢你们，我们奔跑不放弃。